信主的人啊，他们有很大的热心，很大的看法啊，要这样要那样哈、啊。但是他们常常在要做到他们想要做的时候，他们就不懂得去体谅别人啊，而且去这个造成了一些问题，得罪了很多的人啊。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总意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情不了解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多跟人家来分享，多跟人家来请教，多有一些沟通，就能够帮助我们对事情能够有更多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啊。另外一个不要论断人的原因就是说，真正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啊。那么圣经上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最后呢都要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我们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雅各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论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审判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保罗他自己也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只有神有这个审判的权柄，人只是被审判的，而不是去审判别人的。所以我们人不要自不量力，站在神的地位来审判别人，这是得罪神，侵犯了神的主权。所以有人说，他说我们自己生活上要纠正的缺点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去批评论断啊，想要去支配去更正别人的生活啊。我们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过失上面，然后把别人的过失留给上帝吧啊。王明道弟兄也提醒我们，他说一个常常论断别人的人，他如果能够把论断别人的那个心思和时间来论断自己，来省察自己的话，那么他在神面前的进步，他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毕竟是无可限量了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太长进的话，很可能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在那边批评论断别人。好，这是讲到神不要我们去论断，要避免。那我们也很快的来看到，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在言语思想方面我们要注意什么。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们看到他很客观啊，虽然在一些事情上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但他也不认为他的是绝对的对啊。那么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是判断我的乃是主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被别人论断或者被别人误会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极小的事情啊，不要受它的影响，不要灰心，不要气馁，继续勇往直前，忠心的服侍主，对人仍然能够有爱心，有耐心来服侍人。好，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里面，他有时候就是被别人这样子论断误会啊。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讲到啊，他在到罗马的路上，船在海上遇到海难，然后飘到一个岛上去了。他在一个岛上，他们就在那里烤火，烤火的时候他拿一个木材要丢进去要取火的时候，这个木材里面有蛇啊，就徒子就咬了他一口。那些楚人就认为，你看看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大坏蛋，船难不死，上帝还不饶他啊，上天不饶他，你看还让毒蛇咬他，这一定是大坏蛋。没想到这个毒蛇咬他没死，我们想说哇，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常的人，这个人是神了 啊。我们看到他们对他第一个判断就不对，然后对他第二个判断也不对啊。我们人常常就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判断里面判断来判断去，自己认为是对，但是事实上都不对。另外保罗和这个和他的同工巴拿巴啊，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那边也讲到，他们进到一个城里面去传福音，他们靠了神的恩典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哇，那个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他们就要向他们下拜，向他们献祭，把他们当作神。但是保罗他们没有接受他们的献祭，要他们离弃假神归向真神。他们继续在那边传福音，结果那些原来要高举他们的人被人家耸动，笑说， 就拿石头打他们，真把他们打死，认为死了，把他丢到城外去。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受到的对待啊，人家对他好的时候，哇，把他当作神捧得高高的啊，然后对他不好的时候，把他踩得扁扁的，甚至把他打死啊。所以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对自己要提醒：当别人说你好的时候，不要高兴啊，感谢主；别人捧你的时候，你不要被捧上去啊，不然摔下来很惨的啊。所以别人捧你的时候，感谢主，你不要飘飘然；那当别人把你踩的时候，你也不难过，因为你没有上去嘛，你还是在原地啊，还是脚踏实地啊。所以我们这个要这个把它看为极小的事情啊。另外，主耶稣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你看，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我很喜欢有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21-23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很好的榜样，他没有犯罪，他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我想换成你我的话，啊，你误会我就算了，你还敢骂我，好小子，这个，啊，然后这个威吓的话，可能我们可能这个不知道说了多少哈，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啊，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跟别人怎么说你。当然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你不要太在意，我们做一个参考。而且真正知道我们的是神，别人说你好，但是神知道你不好，没有用。别人说你不好没有关系，我们的上帝不受人的影响，让你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人担心啊，一个人说我不好还不太怎么样，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哇，一说大家都说啊，觉得很没面子，你看大家都觉得我不好，但我们的上帝不受影响的啊。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我们啊。他们说哦，我们照我们的方式追求，不要在意人家说我们对和错啊。那你说怎么办？是我们要怎么看这个事情？那像唐牧师说的，求神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这样
这个方面的资料，这个方面两本，您的那件非常感动，他们觉得他并
没有
去做，可是他们有许多很多地方是没有，可是你们不能去教育这些人，他们第一场非常火热，现在很多人去，而且天气很冷，
我想用一句赵春兰牧师所说的话，他说我们要灵恩，但是我们不要灵恩派。派的话就是说自成一格，只有他们是最好的，只有他们是最对的，别人不这样子就是不好，就是不对，这样子等于说去禁罪别人，这样就不对了。但是我们确实需要灵恩，这个灵恩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掌管，圣灵的改变，我们需要。所以不要因意废时，就是跑到两个极端去了啊。那被误会也是一样哈，我们不要去误会别人，我们被人家误会的时候也不要难过哈。那么论断呢，这个误会好像是在这个思想里面哈，那么这个论断就是在行动外面，误会就是有一个负面的思想啊。那我们如果能够常常去为人家来设想啊，不要对人心怀成见啊，而且我们有什么话我们愿意问来寻求了解，我们就不会容易去误会别人。那当我们被别人误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难过，因为那个人 可能也是出于好心，他从他的角度他看认为事情是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他的想法表达，我们也不要难过，我们可以跟他解释说明。当然如果有人恶意批评我们的话也不要难过，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啊，我们的主会为我们负责一切。圣经上说这个宁可让步心平瞩目、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啊、所以只要我们有这个看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要担心很多、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记那里记载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就已经先在这个约旦河中定居了，但是约书亚要他们过去一起打，把这个迦南地攻下来之后他们再回来，所以他们也去了。在他们回来之前呢他们就过河的时候他们就拿了石头也做了祭坛，他们的用意是说恐怕我们两边后代的子孙说哦，你们这边跟我们是没关系的，所以他们也筑了一个耶和华的坛啊，作为一个纪念，说知道说他们是同样一个民族的、啊、都是跟神有关系的。但是这九个半支派他们就不了解，认为说啊，我们刚刚才打完战争，你们回去马上就你看筑坛向别神献祭拜偶像，在我们的背景里面历史里面你看以往如果有谁有什么支派有什么人得罪神了、干犯了神，我们整个各个支派整个民族都遭殃，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啊，就召集整个九个半支派要去清讨他们、啊、结果还好他们在还没有去攻打他们之前先派一些首领去把事情搞清楚，搞清楚以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误会一场、啊、但是我们看到在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常常就是不见得有那么好的收场啊！这个误会别人的人认为说啊，理直气壮，不对不对不好，那么被误会的也觉得我很委屈，我根本没有什么不好啊，竟然你这样看我，结果就有很大的争执啊！所以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保守，也需要我们自己能够警醒啊，对一些事情能够去寻求了解，寻求一些沟通啊。好，那我给大家有一点参考啊，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里面，我有一些同工侍奉的守则哈，跟同工们分享，让我们可以来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提醒哈。第一个是说，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对神呢，绝不凭己意来侍奉神，乃是要顺从神圣灵的引导，不凭己意来侍奉神。好像创世纪里面，该隐他拿地里的出产来献祭献给神，他认为是好的，但是那不是神所要的，神所指示的方式是要有血的，所以呢这个亚伯所献的祭按照神所指示的蒙神悦纳，该隐的不蒙神悦纳。另外扫罗王撒母耳叫他等，等到撒母耳来再献祭，但是他不等，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就来献祭了，那么神就不喜悦，神告诉他要废掉这个扫罗，然后要寻找，神已经另外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不要凭己意来侍奉神，乃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曾经我们碰到这样一个情况啊，有一个人就讲到说，我们要建堂，我们如果现在不建堂，我们后来的子孙十年二十年过去，他们会怪我们，会骂我们啊，你们为什么不盖一个礼拜堂，我们自己拥有一个礼拜堂。那我们说建堂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祷告清楚神有没有这样一个带领。好，不行，我们要有信心啊！你看约旦河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跨出一步约旦河就分开了，我们不跨出这一步上帝不会赐福我们建堂。请问以色列人谁叫他们跨约旦河，谁叫他们过约旦河？神的话，如果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指引带领要我们建堂，尽管我们钱不够，我们人力不够，神如果让我们清楚这是神的时候，我们愿意跨上。好，我们人常常这个要不然就是跑在最前头，要不然有神清楚的指引也不敢跨，跑到两个极端去了。所以在侍奉上，我们对神绝不凭己意来侍奉神，乃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另外对人，我们绝不在背后批评论断，乃是当面来了解与沟通。你如果对谁有什么不了解，你能够来找他来沟通，能够了解一下，不要在背后批评论断。那另外对事情呢，我们不要埋怨，不要不满而攻击人， 乃是呢发现需要来堵住破口啊，什么事情有疏忽，什么事情做不好，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来替对方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就来补住这个破口啊。有一次啊，这个我们这个编这个周报哈，礼拜天要唱什么诗歌，那么我们都是这样啊，这个讲题经文出来了，我们再来选诗歌，然后再把这个诗歌告诉打周报的人，告诉这个领诗的人，告诉诗情的人，哇，这个环节很多啊，这个很多事情要去想到，但是有时候忙我们就会疏忽了。 OK， 结果有一次这个领诗的一个弟兄，他礼拜六就没找到我了，那当然我把那个诗歌已经告诉了打周报的姐妹了啊，那他也没找到我，后来我礼拜天一早就打给他，也没找到他，他一早先到一个外国教会侍奉，然后中午才回到我们教会来哈，那么结果呢就阴错阳差了。那其实这个事情呢，他见到我面的时候他可以怪我，牧师你到底在干什么啊，这个连这个诗歌的事情你都会疏忽哈，而且不告诉我啊，但是没有哈，他见上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抱歉，我这个太晚回来了，接到你这句话哈，不好打给你啊，一早打给你就不在了哈，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那就说这个事情就彼此体谅，他说我知道你昨天有去带领机会回来很晚了哈，体谅。如果他可以怪的话，他可以怪我啊，你看你这个事情都做不好，这个小事都做不好，你还怎么带领我们教会啊啊，那当然我也可以怪他，我说你可以问那个印周报那个姐妹啊，我已经把诗歌给她了，你找我找不到，你总知道你不会笨到说不去找她吧啊，那 OK， 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会有争执，就伤了和气了。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彼此体谅的时候，为对方来设想的时候，一个误会一个疙瘩就可以靠主的恩典过去了啊。另外呢，我也听过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哈啊，就是在有一个美国教会里面，那个助理牧师他犯了这个奸淫啊，但是后来事情被人家发现了，那么他也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悔改，在教会当中他也认罪悔改。那么这个教会呢，他们的同工会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不把这个牧师赶走，既然这个牧师认罪悔改，只要牧师仍然愿意留在这边，他们还是接纳他，还是接纳他。那么后来这个牧师就继续在他们当中，又继续在他们当中侍奉一年，后来侍奉一年之后神带他离开了，那么他就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侍奉。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发展，但这个事情也可以不这样子发展，这个东窗事发了，哇，教会大家就去指责，是啊，他是做了不好的事情，犯了奸淫，大家就去指责他，不要接纳他。那么可能也他也会为自己讲话，哦，我是被人家陷害的，或是怎么样哈。那然后可能也有一些人会同情弱者啊，啊，会站在他一边，那么很可能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但是我们感谢主，看到说这个教会同工他们愿意来重新接纳他，他既然悔改，他们仍然给他机会在他们当中来侍奉。所以呢后来这个助理牧师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感谢神，他说谢谢你们接纳我，给我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他经过这样一年侍奉的时候，他感受到被接纳，感受到被爱，而且当他离开这个教会到别的教会的时候，别的教会也能够接纳他，因为他原来的教会他们接纳他。如果他是当时被赶走了 OK， 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很可能这个人就完蛋了啊，很可能这个教会也完蛋了啊。所以在很多的事情里面，二者都会有很多的诡计，很多的搅扰，那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要警醒祷告，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神的带领是怎么样。好，那第六个哈，接下来我们可以有一些实例的探讨哈。刚刚我讲到建堂哈，那么建堂我们就要知道说，你要建不建，一定要清楚神的带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很重大的事情。另外，我听说有的教会，我想大家一定也有听说，很多教会呢不建堂还好，一建堂，堂建好了，教会分裂了，分两半了， 我还听过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有一个教会为什么分裂？因为有一批人说大门要这样子开，开在这边；有一批人说大门要这样子开，开在这边。就因为这件事情，这个教会这个堂的大门要盖在哪边 ？OK， 这一批人就分开两半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堂宁可不建啊。那另外还有一些教会，他会碰到一些事情，就是要加入到什么宗派啊，加入什么宗派。那么刚开始我们就是一个独立教会，但是久了我们可能有这个需要啊，我们也希望扩展我们的事工，所以我们要加入美国教会好呢，还是加入宣道会，还是加入什么台福教会，或者加入什么浸信会啊？那么教会也有不同的看法啊。然后可能你加入了哪一边，但是一批同工离开了啊，这也是不是我们所希望见到的情况。还有就是说请传道人这我不知道大家的体会怎么样，教会要请传道人也是不容易啊。这个聘牧委员会，这个聘牧的方式啊，到底怎么聘呢？我们是不是聘牧委员会里面所有人都要同意，我们才能够请这个传道人啊？如果不同意，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请啊。所以有一个教会请了十几年还没请到传道人啊，因为每一次都有一两个人不同意啊。那这个还有就是说啊，邵正南牧师说的很好，他说这个其实教会不是聘牧，是寻牧啊，要在神面前好好的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来的时候不是说像老板一样，我们看这个好那个不好哈、啊。有一句台语怎么讲，是什么劲啊劲啊劲，就几个什么不会灵应啊，就是啊好像挑女婿一样啊，你要东挑西挑啊，啊条件很高，挑到最后这个女子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好再挑了哈，最后嫁给一个卖龙眼的哈，所以你希望嫁给一个很好的，东挑西挑，挑到最后没什么好选择的时候，哎呀随便也好啊，这种不对哈。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哈，在请传道人的事上哈，这个教会应不应该有任期啊？有的教会说我们第一年第一聘一年，第二聘两年。啊，第三聘三年，啊，那教会每一年，就是一年之后，我们再开一个大会投票，我们很民主啊，大家要不要牧师留任？不要哦，这个51票对50票，对不起牧师，请你这个，请你离开，我们没有通过啊。教会是民主还是神主？谁是教会的老板？神，啊，当然。神给我们智慧，我们用一些社会上的方式我们是可以用，但是我们不要在用的里面把神排除在外面了。而且有一句话我听到我觉得很好，说若不是神打发这个人来，你怎么样请都请不来的。若是神打发他走，你怎么样留不住的。如果这个传道人真的是让神来完全掌管带领的时候，他去哪里不是因为客观的条件环境薪水这个居住环境，不是，而是有没有神的带领。那他要离开也不是因为哎呀受气了，哎呀难过了就离开，而是有没有神的带领啊。那当然我也听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老的传道人说要退休，那么就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去，结果这个年老的传道人又不退休了啊，那这个年轻传道人就卡在那里，很多事情不能做。那么他跟这个年老传道人有一些分享交通的时候，年老传道人说：“我是很想要退休啊，但是呢，我的退休呢，必须弟兄姊妹大家都同意，大家都赞成，我才能退休。可不可能？不可能啊，因为老牧师大家也都爱啦，也都感情都很久了，谁敢说？”谁愿意说赞成他退休呢？对不对？啊，那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容易啊，但是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啊，知道怎么做哈、啊。那还有选执事同工哈、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就是给你们参考了哈、啊。那有的教会他们确实能够做到这样，我请传道人来，我们这个教会请传道人来是。清楚知道说神打发这个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 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向主学习，来服侍神。那么这个传道人在我们当中多久，那是神来掌管，神来带领啊。但有的就怕说，哎呀，如果这传道人不好，欺负我们又赶不走怎么办啊？你不要担心哈，你不需要用任期用那个 contract 来赶他走，你只要天天给他脸色看哈，他真的他就受不了了哈。但是就是如果他真的是神打发来修理对付你们的话，他恩是不会走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掉在人的里面，不要去担心东担心西哈。如果这个传道人不好，传道人不对，真的不好，真的不对，他的老板是谁？不是我们啊，是神啊。如果这个神是真实的，他一定完蛋了啊。我们不要说什么咒诅的话，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一个人如果落在神的手里是很可怕的。那传道人有可能不好，但是我们的执事同工长老也有可能不好，所以我们要警醒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老板啊。我听说有的时候北美教会，很多北美教会是从查经班起来的，有时候会掉在一个陷阱里面。那么在查经班里面，大家都很热心侍奉啊。那么然后到大家都有这个有事业啦，有妻子、房子、车子啦，大家都很忙碌啦。啊，我们教会发展也需要请一个传道人了。OK， 我们就请一个传道人来。啊，传道人请来了，那么传道人要怎么做，做什么事，他们都很知道，因为我们以前都做过嘛。那今天我们不做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做了，所以我们请一个传道人来做。但是要怎么做呢，我们都很了解，所以我们希望传道人要这样子要那样子。好，这就变成说同工们变成是这个传道人的老板了啊，所以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掉在这个，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有时候如果我们要选举什么同工啦，选举什么执事啦，哎呀，我们这也都希望应用我们的关系，应用我们的这个什么手腕哈，好像国民党哈要选举啦，就要有这种这个整个党机器要运作啦啊，希望我们所想望的人马被选上，选上好处呢，冠冕堂皇，这样我们可以推动事情比较容易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也有我们的私意在里面。也不要担心啊，如果啊说我好比一个传道人，我不希望这个人被选上，所以我倒是运用关系手腕，不要投他，不要选他啊，因为怕说将来选上他这个对我不好，是不是让我这个很惨吗啊？但是也不要担心，因为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我们的。哎，教会的方向谁来带领？神来带领的，神来带领的，不要担心啊。尽管有一天好像说这个环境不好，神，我真的没办法待在这里，我要考虑祷告神，你是不是叫我在这里？如果神说不用，神要带领我们到别的地方，我们也不用留恋，不要担心，教会是神的啊。所以对传道人来讲，对弟兄姊妹，对同工来讲，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认知，教会是神的，我们不要想凭着己意来贯彻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看法，我们也不要用各样的手腕方法来伤害到别人。刚刚庄牧师有提到那个例子，他们教会的中文学校还有这个午餐的事情，那我想这个也不是庄牧师他自己就做的决定，而是在他们的同工弟兄姊妹当中，他们分享了这样一个看法之后，他们也为这个事情也祷告，那么到一个地步他们才做这样一个决定啊，而不是马上做的决定。而且事实上很多事情也不能够百分之百，那我想帮他们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也不是在意气用事一定要怎么做，他们也是在神面前祷告寻求，那么有神的引导，神的时候，有神的平安，他们才会去做。那当然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沟通过程或者在这个做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他们不会掉在血气的里面去争论、去吵架、去背后说什么啊。那我想感谢主，尽管有什么黑函啊，有什么的，但是他们那些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的同工不会受伤害，不会 不会就是能够靠着这个念把它看为一个极小的事情。好，我不知道大家最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底下有列一些经文，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像这个罗马书12:3-21那边有五个不要，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自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自己伸冤，有四个不可，不可虚假，不可懒惰，不可咒诅，不可为恶所胜。你看那里就说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哇，这个人家逼迫你啊，你要为他祷告，你祷告当然伸冤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你看这个人多坏啊，你再不救我，我就这个可能没办法过去了，那你一定要拿出一个办法啊。但是呢这里说你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上帝知道的，上帝会掌管的。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最后把这个歌我们再唱一下，我们就结束了。以弗所书4:2-3，以弗所书4:2-3，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来到你面前，谢谢主，在你的神，在你的话语，在圣灵的大光光照之下，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我们的有限。主，求你赦免我们，在我们以往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掉在批评论断的里面，常常掉在误会的里面，常常掉在血气的反应里面，以至于在彼此相爱，在同心合一合而为一的事上，我们这样一个操练没操练的好。哦，主啊，不能荣耀你的名。主，求你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过犯亏欠。主，再次我们也恳求你，我们向你支取力量。哦，你不但把这个命令给我们，你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在彼此相爱同心的合意的事上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学习。主啊，目的是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让你的家兴旺，有你自己的同在，圣灵的运行能够自由的在我们当中。主啊，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教会，所属的教会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使用我们，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警醒祷告，也能够把我们所学习的，把我们所操练的来提醒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来保守，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吧，赐福我们家庭，赐福我们的教会，掌管带领使用我们，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在这位的在这几天里面你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赞美，把这个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